我们请翻开讲义35页。我们上一次说到无量寿经的往生方法，无量寿经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本的阿弥陀经了。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观无量寿佛经的往生方法。观无量寿佛经也是净土三经之一嘛，各位应该都有读过了哈。我们现在有常说当修三福哈，那就是观无量寿经所说的了。一生彼国者，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嘛哈。一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净业，就是这三事了哈。这三种业乃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了哈。净业就是净土业嘛，净土业的正因就是，因为三世诸佛成佛的时候有佛的净土嘛，那成佛净土它的正因就是这三者了哈。所以要生一生彼国者，也要常修这样的三福。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这三者哈，第一个那就是世间善行，第二者就是共三乘的善行，第三个就是大乘善行，所以要第三者就是发菩提心嘛。求生净土，这三者才是正常的净因，这三者。可惜后代的净土行者舍正因偏起助因，助因是什么？方便道啊，方便道。正因，什么正常净因？正常就是正常道。因为这三者，方便道行是指什么呢？注音就是念佛啦。当然我们在念佛前说了哈，我们一般讲说，主行是什么？主行是念佛嘛哈。然后住行，反而就是说要随分随力，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就这一生要随分随力，做一切，悲行了哈，悲心相应的一些事情了哈。那在这里哈，如果说以观经来讲，反而这个三，正这三者哈，三福这三者是正因了哈。所以净土法门净化身心世界的真意义，因为偏起助因，方便道的偏起助因，所以净土法门净化身心世界的真意义，这才不能充分实现。其实我们在导师我们共修的这两篇文当中都有说到了哈，什么叫做净土呢？净土要解除苦难嘛，哈，苦难有哪三种苦难？我们说有苦嘛，哈，有自然界的苦，有社会界就是人际关系的苦了，哈，还有自己身心的苦嘛，我们的身心都让我们很苦嘛，哈。所以净土是要，不是只单单说，环境好了，哈。还要社会，就是有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那就是社会界的净化了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会产生我们苦最根源的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身心呐，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苦，所以叫做什么？ 五蕴炽盛苦嘛，哈，我们八苦，五蕴炽盛苦其实就是总结前面的七苦了。嗯，因为舍后代的净土行者舍正因而偏起助因，所以方净土法门净化身心世界的真意义才不能够充分实现了啊。包括我们说要求生净土，要往生净土了啊，我们说这一生要求往生净土，也不能够忽略掉这样的净化身心世界的真意义，也不能忽略掉这个哦。因为你如果了解这个的时候，你的信愿行啊，会更纯正、更有力啦。如果真正的信解的时候，会更纯正、更有力，而且你会在这一生啊，你随分随力所应该做的事情，你才会把这些事情不会认为是杂行。那蛮多都是强调说这个是杂行哦，就不会把那个在内心深处以为那是杂行，好像说。哎，要赶快把那做好，要赶快来去念佛，不会有这样的心。在那时候，你就会在那个地方，都还是往生净土的一个因呐、啊。如果以观经来讲，这个还是正因的哈、哦。如果以我们现在一般说的念佛修行方式，虽然说它是助缘哈、哦，虽然是助缘，但是。那不是杂行，不要把它认为那是杂行的哈。但是如果在另外一面来看呢、啊，接下来因为观经里面还很多内容嘛哈，如果从底下的文可以看得出来哈，观无量寿佛经比无量寿经所涉的机更广，因为它更宽容了啦。能够往生的，往生的条件哦更宽，不发菩提心，五逆十恶都能够往生了哈、哦。我们无量寿经，还是说都要往生，一定要发菩提心哈、哦。我们来看观无量寿经了哈、哦，那我们来看了哈、哦，总共。观经有十六观啦齁，十六观其实后三观十四十五十六观齁，这个整个观它所观的内容就是在明三品往生啦、啊、它所观的内容就是三品往生啦、啊、齁。三品当中每一品又分成三生啦、啊、所以共成九品，就是一般所说的九品往生的根据就在这个地方啦、啊、齁。在观经当中，往生净土的上品人都是发菩提心的哈，都是发菩提心。上品人所修的，如果要对比前面我们讲的说有三福业这个哈，就是第三类的啦，第三类的啊。中品往生所修的就是第二类了哈，第二类的。就我们刚才有三种的嘛齁，三种福业的，那第二类的就是中品往生。下品往生的都是一些恶人。恶人也有分很多种嘛齁。第一种就是做诸恶业，但是虽然做诸恶业，但是还没有办方等经典。方等经典是什么？大乘经典啊，方等经。我们要不然讲说方等经就是大乘经啊齁。没有傍大乘经典、方等经典，可得下品上生。如果毁犯戒而偷生物，哈，偷生物，不尽说法，不尽说法就是为了名利，为了名利而说法了，就会变成什么下品中生。那如果做不善业，是。五逆十恶的，你还能够下品下生哦，五逆十恶还能够下品下生。 这个忤逆十恶还能够下品下身，这个哈，那导师说哈，佛经义趣难知难解，如果不能够善解经义，那会自误误他的哈，等一下导师下午会解释这个了哈，如何佛经的义趣，如何善知善解的哈，但是先说明。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的跟无量寿经有三点显著的不同。如果说这两本经是无量寿经先出，观无量寿佛经后出，我们要注意一点哈，这个就是越往后期，它就是说。因为要涉及要更广嘛，哈，它就会更宽容，更宽容，有三点显著不同。第一点就是《无量寿经》说往生净土的人都要发菩提心，但是《观经》是中品以下往生者都不曾发菩提心。王日修就是根据这个来修改大阿弥陀经。本来大阿弥陀经那就是无量寿经啦齁，只是不同译本，它译者就有不同的名称啦齁。就是根据这个而修改大阿弥陀经。但是大阿弥陀经本意不是这样齁，大阿弥陀经本意都是要什么，都要发菩提心。这样了解吗？虽然他有根据，他的根据是根据观经来修改的。无量寿佛经、大阿弥陀经本身是没有这样的意思的齁。第二点，无量寿经您说唯除诽谤身法忤逆十恶。这个不能往生了齁。观经说恶人即得往生为下品。尤其是忤逆十恶，他还是可以往生下品下生啦，齁，下品下生。因为恶人可以分成三种。尤其关于恶人齁，无量寿佛经的资本，因为无量寿佛经就是大阿弥陀经本在我们中国有五种译本嘛，齁，五种译本。那在这个资本齁，所译的齁，当中他这样说齁，就是说他的恶人是前世作恶，前世作恶，不是这一生作恶，是前世作恶，而今生悔过而向善作善了齁，为道作善了齁，不是说今生作恶哦，不是今生作恶，不是说今生作恶做忤逆十恶啦，不是今生作恶。但是观经下品三生齁，都是现身作恶。这样来解吗？然后就更宽了齁。所以从这个三点来看，观经的涉及更广了齁。因为忤逆十恶不发菩提心的人都可以往生，所以他涉的机啊，能够往生的机啊是更广。平常不发那菩提心，不修佛法，为非作歹，现身为非作歹的，只要临命终时知道悔改，就可以往生。关于导师刚才说到佛经义趣难知难解嘛，哈，导师现在就要来解了，哈，我们翻到下一页，导师说。对宗教施设教化，因为佛法也是宗教嘛，齁。宗教的施设教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意义啦，就是在于给人类以不绝望的安慰，不绝望的安慰，如果肯定的说，这种人决定没有办法。我肯定的说，这种人啊，不管 假设说在这里来讲，说五恶五逆十恶的人绝对没有办法，这在大悲普利的意义上是不圆满的了哈。其实任何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真能，只要真实回心，忏悔向上，这还是有光明前途的了哈。无论到了什么地步，只要在他那个地步之下，他能够真实的回心忏悔向上，这还是有光明前途的了哈。大乘法说，包括一份小乘也公认这样说了，定业也是可以转变的哈，定业也是可以转变的。所以老师说，关于观经的五逆十恶，可以也能够往生，能够下品下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哈。怎么样解释呢？五逆十恶不能往生的是不成，是因为什么呢？不成回心向上，向善厌生见土说，就是五逆十恶，他从就是要临终的时候，他没有回心向善，厌生见土，没有这样，所以他不能够往生了。而观经说，做重恶五逆十恶的人也能够下品往生，是耶临命终时能回心说了哈。净土三根普被大乘善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福业的第三者。共三乘善行就是第二者，共五乘善行就是三福业的第一者了哈。乃至因堕地狱的恶行人，五逆十恶恶行人，都能够摄受回向哈。那这个是站在佛教大悲普利的立场，善恶由心的意义，凡是肯回心而归向无限光明永恒存在的啊，当然可以心生而同登净土了。但是导师这样的会通，但是导师这里又说哈，又强调了哈。接下来看哦，但这里有一大问题，不要误会哈、哦。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哈、哦，这是因为平常不曾听闻过佛法，或一向生长在邪见家，现在恶行的环境当中，或者是烦恼过强，环境太坏，虽作恶而善根不断，这样了解吗？虽作恶而善根不断，如果善根断，临命终时不可能听，纵然遇到三知识也不可能回心了、啊、等到临命终时得到善知识的教诲，能心生惭愧，痛悔前非，这即是下品往生的根基啊。如果一般人哈，我们呢哈，这就包括我们了哈，早已做沙门、做居士，听过佛法，甚至也会谈，也知道怎样是善，怎样是不善，而依旧为非作恶。若自以为只要临命终时能十念乃至一念即得往生，这可大错特错。或者以为这个前面这个哈，平常都以为还能够为非作歹了哈，依然为非作歹的。那或者这个是大错特错了，或者以为一切都无关紧要，一切都无关紧要了。我只要临命十念就能够，临命中十念就能够往生，这样何况我平常时常念佛嘞？啊，前面的一个那个大错特错，他平常为非作歹了啊，这个哈。或者另外一种人说，平常一切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就是临命十念即往生，最重要的是这个。 啊，所以何况是我平常时常念佛。他说临命终时就可以往生啊，何况是我平常都有念佛，这样了解吗？啊，以为一句阿弥南无阿弥陀佛，就一切都有了哈。因为一切都无关紧要嘛，因为最重要就是临命终时念了。啊，临命终时念是最重要，我平常就有念佛了，我平常就有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最重要，其他就不重要了啦，这样了解吗？所以虽然这样的话，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虽然在佛法中不曾修功德，不曾修功德持斋戒啊，对人对事对法呢，还是一样的，像跟常人一样的颠倒了哈。胡作非为了哈，这样的误解不但不能免人为善，反而误人为恶了哈。观无量寿佛经的恶人往生经文非常明白，是临命终时，再没有别的方法，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啦。临命终时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去那念佛，而且劝他念佛，而且是切实能够回心向善的。要这样子哈，因为临命终时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哈，而且劝他念佛，而且那个恶人要切实的能够回心向善，这才有可能临终时念即得往生哦。如果平常劝人，如果说自己平常啦哈，或者是劝人平常修行念佛的，绝不以因此为满足了哈，自误误人呢。如果荒年缺粮，哦，吃米能够吃到米糠，也极为难得了哈。如果平常的时候叫人专吃米糠，以为是大米白面，以为是多事，那岂不颠倒误人呢？所以我们这个要非常的警觉哈。在我们观经当中啊哈，观经本来是观佛依正庄严的念佛了哈。为什么？因为十六观经啊，十六观经嘛，前面几观哈，我们那观经都是依正庄严嘛哈，从落日观就开始，从落日观，从观根本观，然后就开始依正庄严观了嘛哈。但是上品中品着重于善根功德的发愿回向哈，除中品下生应该都能够或多或少或久或暂的修观啊。虽然是上品中品，它虽然是着重在善根功德的发愿回向啊，善根功德发愿回向，但是应该在除中品下生，就是上品跟中品的上生中生啊，这样了解吗？这是接着前面那一句话了哈。虽然是重在上品中品，虽然都是着重在善根功德的回向发愿啊，但是在这当中除了中品下生之外啊哈，这个就是一向不学佛的善人啊。中品下生，他就是说一向不学佛法的善人，额外了哈，应该都要或多或少、或久或暂的修观了，就是因为观经本是为了观佛依正庄严而念佛的嘛哈。但是中品下生以及下品三人，就是下品还是说分成三生嘛哈，除了发愿回向外，着重于什么？称名念佛，因为什么？临命终时已经没有办法叫他修观了啦，没有办法叫他修观十六观经的那个修观的啦，依正庄严了哈。如果依观经 观经的称名念佛也是专为一切恶人而说的哦，称名念佛嘛，十念往生嘛，哦，这个还是专为一切恶人临命终时施设的方便法门啊，哦，后代的净土行者不论什么人，只教人专心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哪里是观经的本意？注意哦，这导师是跟就就着经典说的哈，不是导师自己的意思哈，就是经典而说的。甚至还以为能够死心塌地的老师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是立根，以为说念这个不用杂修其他的是立根了哈，这完全是背离经典了，印度经论所说的了哈。我们这个是可以很肯定的说。当然称名念佛法门不限于临命终时，也是古已有之啊，不是中国人所创开的方便，想了解吗？就是在古已有之，它就是在印度就有的啦。但是导师这里是根据经典来说，经论来说了哈，论就是包括什么十住毗婆沙论、龙树所做的十住毗婆沙论嘛，哈，还有马明菩萨所做的什么大乘起信论，还有五祖所做的色大乘论，这三大论哦，就大乘三系的三大论哦，论点所说的，包括净土三经所说的，根据这个来说的，接下来往生净土法门的还有持咒，那就更与密宗接近了哈。这可以参考注脚25了哈，在药师经讲记就说到了哈，我们翻到下一页。哦，我们一般的往生咒嘛哈，往生咒。以为这个往生咒啊，念往生咒能灭四重五逆十二谤方等等等的罪啦齁。还有古阴身王陀罗尼经，在这个经也开示十日十夜念佛法门之外，又加十日十夜的持诵古阴身王大陀罗尼。陀罗尼本来是总持啊哈，后来班也有把它就是等同于咒了哈，咒念咒来总持。其实陀罗尼不单单是咒了哈，现在一般净土行者一念佛后都加念往生咒，西藏所传的还有把弥陀跟长寿法合修的啦齁。这都是后来的齁，往生咒啦，还有金光弥撒啦齁，金光弥撒等等的，那都是跟密宗啊，跟秘密大圣。更接近了。讲到这里有问题吗？没有，至少我们在到现在是没有看到这样子嘛，哈，那这样的说法。关于这个是这样的哈，那导师有一篇文章关于说吃素的了哈，关于吃素是这样哈。好，花一点时间来说明这个好了。我们现在南传啊哈，在阿含经当中，在佛陀时代，我们一般有说到三禁咒了哈，不见杀，不闻杀，不宜为我杀，这样哈，南传嘛，就在阿含经啊，或者是律藏当中。都有这样说。 所以现在的南传呢，哈，或者说到这边来，会讲说，啊，我们现在给传的次数好像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那时候他是无法回到，无法回到当中就有一个，他就尽情受，要吃就说不吃肉等等的了哈。这样南传到这里，我们说如果南传就在南传国家，我们就。就在他那样的环境，就那样的环境嘛。如果在台湾，在我们这个北传环境这样说哈，那是大有可论的啦，哦。因为在佛陀时代是什么托钵，想了解吗？托钵，托钵就是谁托到什么就吃什么，而且。不是因为它好吃不好吃，这样了解吗？托到什么它就吃什么。那我们北传已经到，我们北传已经是说，尤其大圣了哈，就是说，不食众生，就是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现在能够吃到那个，就像说吃到肉啊。我们现在的哈，这个肉啊哈，那是它是不会，不是说死掉的啦哈，不会是死掉的嘛哈，一定是活的嘛哈，一定是活，然后把它宰杀的嘛哈。而且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商业行为哦，跟佛陀时代是不一样的哈。佛陀时代那个不是商业行为哈，有可能自己家里哈。我们小时候都还是这样嘛，哈，自己家里的。而现在的商业行为已经在说，他有没有对象，就是买的人嘛，哈。他说预计了，连那个美国的那个什么牛肉进来，他都要抢关进来嘛，哈。所以那时候如果在美国杀，那个时候他的对象有没有包括在台湾呢？还是有，就是说，就是已经没有什么说，没有什么说，特定对象的啦，这样了解吗？所以说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而且我们在北传哈，在北传是自己煮嘞，没有托钵，是自己煮，而且你再怎么样的哈，也是请近人，讲的难听，也是请人进这边煮。这样了解吗？而且我们在台湾的这样的环境，你去托钵，你如果说要求人家给你，给不管是南传的哈也一样哦，南传民居也一样，你托钵要求人家说，我可以吃肉哦，那个在台湾，那个必居险，这样了解吗？那个自戒的一个很重要的就叫必居险，那是我们台湾是在台湾哈，出家人是怎么样？过午再吃，在大城，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吃肉，那大事情，这样了解吗？南传就不一样，南传相反。那因为他可以吃三斤肉嘛，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果还在这样的说法，那是非常不合理的了，哈。因为我们知道避饥险要随。而且因为这个是随方毗尼啦，就是要适应各个地方的啦，要适应各个地方。所以而且我们如果想到现在你看喔，因为一切都有经济动物了嘛，齁，他所的环境啊，他这一生所处的环境啊，是跟古代啊，哈，古代哈，如果还有什么放山鸡、放山的嘛，到处是随处放的。现在的不是哦，都是把它关在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它终其一生就在那里，想了解吗？终其一生哦，生蛋鸡也一样，终其一生它就在那个地方，而且它为了怎么样，它都要把它捡什么捡什么，而且不让它睡觉，它都要照灯，甚至。而且为了要让它能够产量或怎么样， 已经到尾声了哈，生命已经到尾声之后，然后让它产量增加，然后又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要让它折磨，然后它起它的意志力，然后它的等等的那些了哈。以现在的说经济动物这样的来看了哈，那就更是跟佛陀时代是不一样的了哈，所以要在这个地方吃到三斤肉啊，根本不可能啊。如果说以现在我们这里的环境，知道吗？自己煮的，而又自己要去外面吃自助餐的等等的了哈。我们假设了哈，是说那个是说我们说出家众了哈，出家众了。想了解吗？所以这样来说了哈，吃素最重要是什么样呢？若以大乘来讲，吃素最重要就是要长养慈悲心，就这一点。真正我们假设了哈，我们说一些大乘要那个是真正的是在这一点上，但是学佛是不是一定要吃素？不必强调这个，他知道吗？学佛不是说学佛就要吃素才能学佛，这要分得出来啦。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时常跟人家强调学佛一定要吃素？这样是不对的哈。学佛不一定要吃素，但是我们要知道吃素是可以长养我们的慈悲心的。你要看到那个广告，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还看到一个广告，说一个鸡啊，我很高兴很高兴，说我这一生就是要让人家吃的，那什么汉堡，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那都已经都把那个美化了啦，要没有他说那个香喷喷的那个肉出来啊，不可能，再怎么样那都是经过杀。还有可能杀的过程我们稍微一怎么样一割喉就痛了啦。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个啦，但是不是要吃素才能够学佛，想了解吗？但是吃素，真正的吃素是一定能够长养慈悲心。吃素有功德，但是你吃素，因为吃素为什么有功德？你吃素就跟一切众生哈，结什么不杀的缘。我现在再说明一下了哈。我们假设有吃素的哈，假设有吃素的人，应该怎么去心态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吃素，是跟一切众生结不杀的缘。怎么讲呢？我吃素不是说我现在在这里才吃素啊，我是到任何地方我都吃素，这样了解吗？我任何地方是包括台湾、美国，只要我到的地方我都吃素，这样知道吗？所以一吃素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是跟一切众生，包括哪里，不是只有地球哦，我现在是在哪一个世界哦，我就是吃素，这样了解吗？就是跟一切众生，就是结不杀的缘，这样了解吗？不杀嘛，好，因为至少假设就是说我们现在至少我们现在看啦，因为我们现在一吃素就是会跟杀有关系的嘛，哈。那这个要分得很清楚哦。我的意思在说，不要说吃素就一定是跟杀生有关系，不是这样的意思哈。那轻杀啦，轻自杀，就是说我吃素就是跟杀缘结上关系哦，不是这样哈，吃素不是杀生哈，吃素不是杀生呐，这样了解吗？但是说我们说吃素就是用这样的关系嘛，因为我会吃到这个肉，是因为这个肉来一定就是这样，至少我们现在的环境呐，不是说哈很少说是这个死掉的哈，我去吃它的肉嘛哈，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观念来吃素，这样的话你一吃。不是只有这一餐，不是只有跟这一餐的那个众生结缘，不是跟一切， 结善缘，想了解吗？用这样的心，用这样的心，而且我们要知道，就是要知道了现在的那些我们一般讲的经济、动物等等的那个怎么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啦，很容易起我们的悲心了哈。那如果只是说吃素有功德，或者说吃素才能够往生净土，所以我要吃素，因为吃素有功德，所以我才要吃素。我不否定哈，吃素有功德了哈。但是如果只是这样才吃素，那太可惜了哈。一定要真正长养到我们的慈悲心，不忍众生苦的心，真正长养到，哎，那个功德才大哈。因为我们那个柔软心一有，那个整个的对人对自己量都大起来，柔软了哈。所以我想，对于吃素的这样的观念，应该是了解这个，这样了解吗？是了解这个，而不是在说吃素有多少功德。如果没有了解这个，你的再怎么样的功德也不大，有当然是有，因为都有众生，因为你吃素而少嘛哈。诶，如果共吸言者嘛哈，共吸言理嘛哈，共吸言理啊。诶，如果这个少了，它就生产就少嘛哈，那等等的。而且假设我们是这样的哈，如果说在吃素也是这样哈，不要以为自己的力量很小啊哈，我们就是要先有这样的观念之下，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来真的引。在内化到我们的身心，而且真的在我们这边起对自己起影响了哈，变化了哈，你就可以借助这个的影响跟你有缘的人，知道吗？尤其我们学佛啦，如果真的我们佛法如果内化到我们自己身上而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影响跟你有缘的了哈，而且由这个哈影响到跟你有缘的，这个才是给他最好的什么资粮、资产呐哈。好像我们现在也在说明嘛哈，父母亲能够留给孩子们最好的资粮，就是给他一个很健全的身心嘛哈，或者向上的心等等的心哈。啊，如果以佛法给他的那种向上心了，那是更大的资粮了。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佛法能够带领我们往多高的方向，而不是只是在这一生的事业、这一生的事业了，赚的钱了，不单单是这个的话，如果我们佛法学得好，人天善法学得好，照样哦，不是没有哦，只是说不要只是质疑这个了。如果真的能看到这个，你给你小孩子的给他这个，比他给上大学上那个更宝贵的啦，更宝贵的。好，讲到这里还有问题吗？我希望是这样的，这样的解答能够让我们知见更宽，这样知道吗？对同样的问题能够更看到更根本的地方，这样了解吗？这样可以吗？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五戒没有讲到这个，五戒只有讲到不杀生，五戒是没有讲到吃素，五戒本身呢，杀盗淫妄酒嘛，杀盗淫妄酒，吃素不吃素跟杀生是没有关系的哈，听得解吗？就看你受什么菩萨戒吧。如果是那个看嘛，那个戒本看，你看那个戒本上，也应该也没有那个吃素这样的问题嘛哈。千万我再说明一次，吃素跟杀生 不吃素，不吃杀生，这样了解吗？不吃素，不吃杀生的啊。还有，我再说明一下了哈。我们好像共修到现在，我们会看到导师所说的哈，好像跟现在我们一般所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哈，完全不一样。好像这样听起来，哎，好像现在我们一般弘扬的，好像是比较简单啊，就比较简单能够往生啊。哦，好像导师所说的啊，好像这么难。其实大家不要忽略了哈，导师还肯定观经时候讲的下品下生的五逆十恶也能往生，但是导师是。根据跟他说明清楚来，那是五逆十恶，临命终时，临命终时已经没有其他方法。这样是不是让我们要往生净土的条件就比较难呢？但是请我们大家啦，很诚恳的去思维一件事情，讲得太容易。我们真的能够安我们自己的心吗？我们真的看到现在念佛法门的人，真的，真的，你相信他往生了吗？纵然他念到最后，哦，什么，都笑了嘛，哈。纵然有这样的现象，你回忆他平常的时候，这样你真的相信，你真的打从内心相信他往生了吗？包括我们自己，如果依着现在的这样的念的这样的方式，你真的能够打从内心深处说：“哎，我这样念就能够往生。”这个要自己要很老实的，去观察哈。这样我们再来看导师所说的这样子，就真的难吗？还是把真正能够往生净土的条件讲清楚来，这样了解吗？真正能够往生的条件讲清楚来，因为往生的条件有浅深嘛，能够往生，最少要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相应，这个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了。包括现在弘扬净土法门的也是这样，一直在强调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但是，一直强调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有没有渐渐的忽略掉我们要跟阿弥陀佛本愿力相应，我们还要有自力的这一部分？那导师就是强调这一部分哈，导师非常强调阿弥陀佛的本愿力。要跟他相应，但是老师没有忽略掉我们要跟阿弥陀佛本愿力相应，我们自己要做的这一份应该要做的这一部分，是这个才是真正重点哦。这个才是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我们才是真正的能够我们行的时候才能够在这个行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有力量哦，知道这个才是，这样了解吗？而且包括那个助行啊，哈，如果主因啊，假设说主因是念佛嘛，哈，助行就是说平常还是要善根，不得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如果真正的相信这个，你就在助行当中，你就不会觉得它是杂行，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助行，能够让我的品位高低啊，升的高低就是住行，品位升的高或低就在这里，能不能往生就是要能不能够跟本愿力相应。但是我们要知道，要跟本愿力相应一定要信愿行，信愿行，我们如果去信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如果的相信，我们要有那个内容了，这就导致一在 我们现在所共修的这两篇文章了哈，所以他的义正庄严说到了哈。我想哈，我们现在如果说跟孩子讲啊哈，哦要考哪一所好大学或考什么好的哈，我们绝对不会跟他讲说很简单呐，听得懂吗？绝对不会吧？一定会跟他讲说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这样了解吗？也不会跟他讲很难不可能，但是会讲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怎么样，如是因如是果，这样了解吗？虽然净土法门是为什么易行道，是为了怕不能够不退转，怕在秽土修行，怕。哎，下一生怎么办？这一生没成就，下一生怎么办？五道轮回了，怕这样子，所以才往生嘛，所以才要往生嘛。我们念佛人就是这样的观念呢、啊。现在在强调净土法门，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啊。隔音之谜等等的，都是在说这个，都在害怕这个，所以真的是为这个，为这样而设的法门呢、啊，这样啊。应该就是说要照着就照着经论的原意就是这样说，我们就是要照着本来就是这样，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怎么做，这样想了解吗？而且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相信佛法本来就是深广无比的，深广无比当中本来就是要应机而说的，本来就是要应机而说。而我既然能够生在现在，我这样的根器能够接触佛法，能够接触到这个法门，哦，那就非常的万幸，而且非常的有福报，哪里还会在这里争我是钝根立根？这样了解吗？我是钝根，还能够接触到这样的法门，那我就是无比的万幸，非常庆幸福报，这样了解吗？在佛法里面能遇到佛法，哦，那福报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愿意学，那福报非常的大。而且在佛法里面的方便道，真正了解方便道哦，方便之所以方便，我们入了方便道，我们就会借助方便而到究竟，这样了解吗？不会依着方便，以为方便就是究竟，那就很麻烦了哈、哦。我们就是要这样来相信。就是这样来闻思，这样我们再来学佛不一样哦，整个的心态、整个的知见立足的点就不一样。这是因为哈，我们讲到这里哈，因为我怕了哈，我刚开始跟各位共修的时候就讲到，希望我们一起共修这一堂课之后，是让大家的信心更增强，而且是更纯正的增强，是打不倒的哈，不会说练嗡嘛呢呗咪牛的哈，就一不小心就倒了哈，一不小心就倒，那就不一样哈，那很纯正的。尤其哈，还有关于一点，我们因为其实，在《阿含经》当中，念咒，如果是见法的人呢、啊，见法的人不会，竟然生要死亡了哈，身心很痛苦啊，他也不会去跟求一个咒，一句一咒。来求得啊身心的啊不苦，见法的人绝不会这样，很精了哈，这样，所以至少在这样观念就是，见法明白的人就不会这样了哈，所以至少是不明白的人才会这样，这样了解吗？念咒了哈，平常是这样，而且 台湾经也这样说了哈。那个、啊、念咒，这因为哈、哦、那个就是要跟那个就是要跟阿修罗，因为阿修罗就是要跟阿修罗协咒了哈。阿修罗的，因为阿修罗有乙还有那个产等等的了哈，所以如果在那个就是那个经的文脉是这样的，所以佛陀在那一部经说，哎，学咒是第一页，因为学那咒都会跟那个相应嘛，哈，相应呢就是心也不正直等等的，啊，就第一页，嗯，这在那个尤其是出家了哈，解脱到那跟咒更没有关系了啦，因为世间的哈那个，因为那时候。那个像婆罗门啊，哦，念咒哦，念嗡吽啊等等的、哦，就能够解脱等等的、哦、啊。那如果是在暗经的、啊、念咒啊，如果出家、啊、解脱到的、啊，那个一笔勾销了，念咒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解脱了，念咒啊，不可能解脱的了。嗯，啊，但是越往后来哈，因为性情很增加了嘛哈，就渐渐的咒也含摄进来了哈。我们大乘菩萨佛都有咒了哈，但是大悲咒啊，是要跟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相应来念咒，这样知道吗？不要在咒本身上下功夫，而是要跟大悲心相应，这样知道吗？啊，嗯，对呀、啊，所以那个哈，你要看那个导师的，本来的哈，本来是没有咒哦，是后来在讲，你看那个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哈，你看那个《心经》的后面，起位顿根说方便呢、啊，起位顿根说方便，因为在那个。心经本身就在大品般若经本身有相很类似的经文，在那里是没有咒的啦，而且那个不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那是佛陀为舍利弗说的，是世尊为舍利弗说，不是观世音菩萨说的经，想了解吗？而且观世音菩萨哈，那个观世那个不是我们一般说的那个，如果说在以心经来说的哈，那个不是那观自在菩萨了哈，观自在菩萨不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那观世音菩萨哈，不是专指那个了，而是能够观自在的就叫观自在菩萨了，这样了解吗？哦，也不是观自在菩萨说的了哈。而且那个都是经文哦，后来也是这样哈、哦，起位顿根哈、哦，没有办法，那时候都很多，所以才加进去的，这样知道吗？嗯，包括这个哈、哦，我们看到哈、哦，从大本经、大本无量寿经了哈、哦，一直在观经，你看哦，涉及越来越广哈、哦，条件越来越宽哈、哦，包括现在我们看嘛，条件越宽了、啊，嗯，听了解吗？包括我们说那个咒语也是这样的哈，条件越宽哦，一样哈，我们一定要哈，如果有药师经哈，有药师咒嘛哈，也是要跟药师佛，要跟药师佛的本愿相应哦，重要是在这里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借着这样的方便，大家都要念咒嘛，觉得那咒哦，哦，有很大的力量哦，往生咒有多大的力量，光明沙有多大的金光明沙有多大的力量、都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地方都要看到了，都要看到、哦、跟那个相应的了、哦、都要跟那个佛菩萨的那个他的本愿力相应的、哦、如果是大悲咒就要跟观世音的大悲心相应，能了解吗？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啊，如果能够跟那个相应啊，你那力量就、欸、恭喜你，那力量就大了。好，我们先休息。